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节目，
与我们一起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十级学者吧。
Look at this stuff, isn't it neat?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海的女儿故事里面其实有一种普世的挣扎的情感，然后这也可能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故事有在全世界都能广泛的传播的一个原因。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rn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 she's got everything. 我永远不能很好的想象家庭幸福。我像摩西一样站在山顶，遥望应许之地，那是我永远无法踏足的地方。然后，请您让叶特好好的替我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那么这两个特点，这两大元素就成为了开创了迪士尼新时代的元素，也就是从小美人鱼上映的这个瞬间，迪士尼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迪士尼文艺复兴。大家六月快乐，今天呢是我们打响袁玉龙新栏目的第一弹，但是这个系列是什么呢，我们就先卖一个关子。
你这个关子卖的完全没有意义，就是我们的开场白肯定已经把金句剪进去了，还有标题，就超级你知道剧透。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是因为这样，我要先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用的读书类产品哈。这个呢也是最近帮我打开了很多新思路的好产品，它就是靠谱讲书。这个靠谱讲书呢，顾名思义就是不光有好书，还有大咖讲解好书。目前呢，靠谱讲书已经上线了50多位大咖老师，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詹青云、庞颖、周轶君、梁永安、吴晓波等等，你听名字就感觉都是文化界的老熟人了，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
对对对是的，而且呢，其实听这些老师的名号也会发现，靠谱讲书选书的这个主题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像是中外历史啦、文学艺术啦，还有一些商业财经等等的这种多种的维度。对于我们这种你知道上知天文能搬砖、下知地理能打洞的人来说就很有帮助。
嗯，
而且它的形式呢，不光有单本书的讲解，也有系列书单的课程，以及比较有针对性的精品课程。比如说，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啦，就是詹青云他讲了一个女性成长书单，其中就是包括了像《无声告白》《人间值得》啊，然后还有《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等等的书目。
对，都是这几年比较大热的。
对对对，而且因为这几本都是比较关注女性自身的认知和探索，然后你跟随着詹青云的讲解呢，就可以走进不同女性的这个成长故事，也是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跟自己的身份进行一个连结。
对，这个是我觉得靠谱讲书做得很好的一点，因为它是真正的把专业学者和经典书籍这两个元素结合到一起了，也就是说专业的学者可以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针对我们自己哈阅读经典书籍的时候比较关注的议题和痛点去进行解答。
对的。
嗯，我记得我听了一期特别喜欢的节目，是周轶君他讲解了失明症漫记、
哦、
这个是
对去年大爆红，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玛戈的一个作品啊、当时就我们中间有好多朋友都在一起讨论作者他想要表达的善恶观啊、性别观啊等等，当时因为有很多悬而未决的议题嘛，我们聊的听完周轶君的那个讲解呢，就感觉好像有一些我自己矛盾和困惑的地方被解答到了，而且你能感觉到他那个内容是逐字逐句的打磨过的，所以我通过他的讲解学到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像什么这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啦，还有跟他作品之间的联系啊等等。
嗯，
那么像这样的好书呢，靠谱讲书全站目前有264本哈，而且它还保持着每周更新2本的速度，所以一年算下来至少更新120本书。
数学真好。
好了，而且靠谱讲书它很好用，但不光是有 APP， 它也有小程序，所以就是使用起来很方便。
OK， 那我们就说点现实的。这些近万元的这个知识内容呢，如果你是靠谱讲述的 VIP 会员，就可以任意的畅听，想听啥听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咖还有书籍，就只是它平台上面内容的一个小的部分，还有大把的书和课程任你挑选。那这次靠谱讲书也是为袁雨龙的听友准备了独家福利，那就是一个月的 VIP 会员。
Yes，
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或者是袁雨龙的公众号的本期节目推送中找到靠谱讲书的企业微信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8元的一个月会员哦。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靠谱讲书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暗号袁雨龙三个字，就同样的可以领取一个月的会员，而且这个会员是没有上限的，只要你发就有。我听起来好像那种直播的。
对，你真的
突然间
很有激情，你知道吗？
321上链接，那种感觉。
没错，所以这个是基础福利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下评论，我们还会额外挑选5位的幸运听众来获得价值98元的靠谱讲书 VIP 年卡哈。所以今天的福利是超级优厚的，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靠谱讲书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会是一个袁雨龙久违的系列节目，或许以后会有个更好的名字，但是现在暂时就叫做迪士尼公主系列。它的主题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讲迪士尼公主的。那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个系列呢？是因为从1937年迪士尼的第一部这个白雪公主动画电影面世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这个时间里面，迪士尼所呈现的公主形象，它影响了，真的是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成长，尤其是为女孩子塑造了一个个女性模板。然后这些公主呢，她们都有着美好的特质，但同时也有着各种时代和性别等等的这个局限性。那我们因为一直对这个女性角色塑造还有女性创作非常感兴趣，而且上期节目我们跟那个张春老师聊的时候也说了嘛，就现在没有什么适合现代女性的这个文娱产品，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好好的挖掘一下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巨大的公主们她们背后的故事。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这个迪士尼公主系列是乍一听大家感觉每个人都认识，但是你其实问他这个人他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发源的，他在我们了解他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形象的变化，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许大家就会那我想听一听当然这个是我擅自揣测了听友的意思，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俩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不如从一些闲聊开始。既然说到了迪士尼公主，既然说到她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特质，你小的时候对迪士尼公主或者公主这个概念总体来说有什么印象，或者谁是你最喜欢的公主，最讨厌的公主，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
我小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看一本杂志叫做米老鼠。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米老鼠杂志吗？因为米老鼠杂志是迪士尼官方杂志，然后翻译成的中文，是一个很本土化的一个杂志，真的非常好看。虽然现在已经很久都没有再出版了，
已经停刊了，我感觉
停刊很久了，就在小时候已经停刊了，所以就真的是小时候的记忆。但那时候我就记得，它大部分还是讲的，比如说米老鼠啊、唐老鸭这些经典角色的故事。但是呢他会针对读者有一些那种互动的活动，或者是他会赠送一些小礼品嘛，他有时候就会赠送一些跟公主相关的这种小礼品，什么仙女棒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他有一个环节我记得， 好羞耻，就是跟读者互动的一个环节，他就是说让读者给他们投稿发照片，然后就选出那种就是读者当中的这种公主吧，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你给他发你打扮成公主一样的一些照片，然后他会选，然后把它印在那个当期的或者是下期的杂志上面。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真的是一个殊荣啊。
你投过稿吗？所以
我投过。
哇哦，登了吗？
当然没有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当时刊登出来的都是差不多年龄的小孩吗？
对，就是真的都是小孩子。
哦，
其实大部分登出来的都是他们打扮，就是你想 cosplay 嘛，早期的 cosplay。
是的，是的。
他 cos 的特别精致的那种，就你一看就是花了大价钱。就是他的穿着衣服，然后头发一般就是假发嘛，还有一些那种小首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当时我都不是扮着某一个迪士尼公主，就没有为此去专门买衣服。我其实已经忘了我当时打扮的是啥了。
你所以就是只是穿了自己的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就去投稿了。
大概是这样。是的，是的，就是素人。
就是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公主梦嘛。小的时候
也不是公主梦，我觉得更多的是就觉得因为特别喜欢这个杂志，然后觉得啊，如果能在上面刊登自己的不管是照片也好，我因为我除了这个还投稿过其他的东西。
哦，这样吗？
就是，我深度参与了一些读者活动。
是的，今天没有想到吧，一上来就是袁总不为人知的童年故事。
嗯，
那好嘛，那你既然已经是米老鼠杂志的一个忠实的读者了，那你对迪士尼这个 IP 下面的公主们有没有一个取向？
嗯，其实没有，我从小都不是很喜欢这些公主的故事。我唯一比较喜欢的，可能说真的，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小美人鱼，基本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哦，然后另外，其实那个美女野兽，就是贝尔，我也挺喜欢的。大概就这两个吧。你呢？
我跟你正好相反。
你喜欢的不会是白雪公主吧？
哦，不是不是。什么这不叫正好相反了，正好相反的意思是说我最不喜欢的公主就是小美人鱼。
真的？
真的。
哇哦。
我小的时候都不一定看的是迪士尼，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很多公主的概念还来源于你小时候读的书，童话书。我最喜欢什么公主先按下不表，等到今后讲到那期的时候我会说的。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公主为什么是小美人鱼呢？
okay.
是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奉献自己的生命啊，我从小就很不喜欢这个设定。然后我特别的为她最后变成了泡沫这件事情感到冤屈
啊。剧透了
什么？
因为
今天还有剧透一说吗？
没有，因为变成泡沫这个不是迪士尼的电影呈现，它是原著嘛。嗯，当然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
是的，但是就是我相信我的这种心情应该有一些朋友是能够理解的。
嗯，
因为就是
是
按照比较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为当年他的所谓的打引号的恋爱脑而不值吧。但是其实他这个也不是恋爱脑，这个我们也会讲到。但是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嗯
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OK，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就是来聊一下小美人鱼这个公主的形象，还有这个故事它的原著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角色的起源是哪里，还有它的创作背景，以及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美人鱼这个公主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变化。
哎，说得非常对。我们现在大众现在所了解的小美人鱼，尤其是她的形象，她的这个红头发叫 Ariel，
嗯，
这个名字的形象是来源于迪士尼对于小美人鱼的塑造。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安徒生当年写的故事，会发现它远远不是一个爱情或者一个单恋的故事，它也不是一个探讨王子和公主怎么在一起修成正果的一个故事，而是一个带有多重的性别和宗教隐喻，带有残酷悲剧色彩的成人童话。那么就一起来走进这个安徒生的原著故事吧。
对，那说到他的原著呢，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来自于丹麦的安徒生童话集里面的一个原创故事。这个故事是写于1837年的，所以距离现在已经有很就好几个世纪了嘛。那这个原创故事里面呢，跟现在我们熟知的迪士尼改编电影的剧情的版本 有最大的几个不同。首先是不管是小美人鱼还是那个王子还是里面所有的人物，在原著里面他是没有名字的，就我们现在熟知的 Ariel 啊，然后那个 Prince Eric，然后 Ursula 等等的，这些名字都是迪士尼给他加上去的，
没错。
然后第二点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小美人鱼他对于人类世界的向往在电影里面是被刻画成了他是就是只是为了爱情嘛，因为他很爱这个王子，他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想要变成人类。但是其实在原著故事里面，他不仅仅是为了王子想要变成人类，更是为了想要获得人类不朽的这个灵魂。是这样的，因为在原著故事里面的小美人鱼她是有个祖母的，这个祖母跟她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基本上可以当作是她是由她的祖母给养大的。然后在设定呢，就是说每个小美人鱼她们到成年了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去到海面的机会，就是每一年能够去到海面一次。然后这个小美人鱼她去到海面之后呢，就刚好遇到了这个王子的海难，然后她也是把这个王子给救下来了，并且她对这个王子产生了极强的这个兴趣和好感。回来之后呢，小美人鱼就变得有些你知道魂不守舍的样子，然后她就去找她的祖母，她就去问祖母说人类的寿命能够有多长。她的祖母就告诉她说人类的身体的寿命呢是比人鱼要短很多的，他们因为人鱼是300年能活300年嘛，但是人类是可以拥有不朽的灵魂的，这个灵魂是可以生活在天堂当中，而人鱼在死去了之后它就会化为泡沫并且不复存在了。那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其实小美人鱼它是对人类这种不朽的灵魂是产生了极强的兴趣，它想要变成人类是为了想要获得这种永生，就是精神灵魂上的这个永生，并且它要跟王子结婚也是一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它跟王子结婚之后就是能获得王子的一部分人类灵魂。
对，因为王子是用真爱与他结为夫妻，你获得一个人类的真爱，你就可以获得他灵魂的一部分。
对，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切入关于小美人鱼原著文本的第一个解读，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解读，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宗教故事背景在这里。首先安徒生作为一个丹麦人，他们本身也是深受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关于追求人类不朽的灵魂这个事情，尤其是人类的灵魂能升入天堂，这个其实是当年的一个有信仰的人们对于人死后的世界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幻想。如果你去看他的原作哈，他原作里面有很多的语句，比如说他会讲说这个海底世界与海上世界是怎么连在一起的，他们中间是有像很多教堂尖顶一样的东西连起来的，也就是说从海底到海上这是一个通过教堂这样的一个建筑形态一路往上的部分。那么这个都不能叫宗教隐喻了，它就是一个宗教明示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包括在原作里面救下了王子的那一个人类公主，那个人类公主她就是从一个教堂里面跑出来的，她是作为邻国的公主在教堂去研习一个高贵的女性应该要如何生活，所以她去在教堂里面生活，然后王子也一直对这个教堂中的女孩念念不忘哈。那么这个不灭的灵魂就联系到说小美人鱼原作的剧情与电影动画剧情最大的一个区别，也就是它变成了泡沫嘛。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小美人鱼的时候就会说，哎，你看的那个版本的结局是什么，就你可以通过这个结局来确定你是哪个版本嘛。那么这个王子爱上教堂里的公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睁开眼睛发现是这个女孩救了他吗？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救他的其实是一条小小的人鱼，对吧？他是真心的爱上了这个公主，所以当小美人鱼舍弃了自己的声音来到了陆地拥有了两条腿之后，他发现王子对这个公主是真爱，他俩结婚了。这个时候小美人鱼的姐姐用自己的秀发换来了一把匕首，他的姐姐非常悲伤地告诉他说用这把匕首取下王子的心头血，那其实就是杀了他嘛，你就可以把你的双腿重新变回鱼尾，回到我们的海底世界里面来，你就可以活下去，你不会变成泡沫。但是小美人鱼当时在清晨的太阳即将升起之前看到了熟睡的抱在一起的王子和公主，王子的口中还呢喃着公主的名字， 他就意识到说这一对爱侣是他所不能破坏的，他也不想伤害他们，所以他就抛下了匕首，迎接着清晨的日出，变成了泡沫，化为了泡沫，对吧？那么这个化为泡沫的结局，他其实后面还有一段，他化为了泡沫了之后呢，他其实是变成了空气的女儿，就是
Daughter of the air.
Yeah, 就是我刚刚想说空气的女儿是不是稍微有一点但是她变成了空气的女儿之后呢，就有一个声音对她说，接下来的300年，因为你很善良，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小人鱼，那么你只要到处随着我们行善事，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那接下来300年就是小人鱼打工的300年嘛，其实可以这样理解。那这个结局为什么说它非常宗教性？因为它其实就完整的是一个 copy 了耶稣受难的故事，就是他的肉身经历过磨砺，然后他的精神在不断的锤炼当中帮助他人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最终他获得了一个本来以他的身份无法获得的飞跃，也就是他从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如人类的小人鱼变成了拥有双腿的人类，然后又变成了拥有真正的不灭的灵魂的存在。对，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教故事了，但是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啊，只是在这里 cue 一下宗教的部分而已。
对，但是其实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个原著的结局跟电影里面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原著是一个非常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虽然它最后升华了，但就像你说的，它是有一种受难的情节在里面的。
没错，
就是它是带有强烈的残酷的悲剧色彩的。
你知道他们在历史上文学评论家怎么点评这个作品吗？说它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 happy ending、圆满结局。
哦，也是也是，
对吧？就是虽然受难了，但是他圆满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是，
但是啊，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更加重要的一个切入角度来，也就是我们想从一个更加性别视角的维度出发来重新解读这个故事。
对，因为对于小美人鱼的这个现代解读来说的话，很大一部分声音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就非常不舒服，说他为什么这么的恋爱脑打引号，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为了所谓的爱情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对吧？我记得有好几年前的时候，在中文的网上就有一个大的讨论，就说该不该给小孩子看海的女儿的这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它是不是厌女啊？它是，她当然厌女了，
但是这样一说就世界上没有不厌女的东西，所以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要说她为什么厌女，然后有哪些地方，就是她可能在厌女背后还有很多更加深层次的这个
值得被人警醒的地方。因为我已经想到了一个，
你说，
就是在这个年纪重读小美人鱼的故事，你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舌头是不能没有的。
对，这个也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哪怕你看迪士尼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也会听到 Ursula 就这个女巫她所唱的那首歌里面就是在说，男的就是不喜欢说话的女的，你为什么要说话，你说话男的就会觉得你很无聊，然后也不会爱上你。他歌词里面就直接说什么男的只喜欢内向的女性之类的。
因为他失声，他没有说话的能力了，这件事情是他可以说来到人类世界之后一个悲剧的起源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孩子是很有必要看小美人鱼的原著是因为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个故事它很有警醒意义的点就是在于，我们都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当小美人鱼她无法讲话之后，她的那种无力受挫的感觉，就是她想说什么她都说不了，她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没有办法为自己自证，然后这个时候受到任何的误解、委屈、不公，包括后续的一些命运的变化，他都无能为力，因为他丧失了最基本的这个能力，就是说话。然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冤屈，就感觉说，哎呀，他当时要是能讲话，他要是能告诉这个王子说是我救了你，可能啊，也许后续他们俩就能产生真正的爱情，他就不会变成泡沫。但是就是因为他不能讲这个话，所以他有一个根本性决定性的悲剧在这里。而且我当时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重新读这个文本，你不觉得其实王子对待不能讲话的小美人鱼有点像是在对待一个宠物吗？
对的，而且甚至都不一定是宠物，就是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然后好像 OK 我知道了，就是王子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就非常在给他上课，教导他如何成为一个人类，就告诉他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做，就这个极大的满足了王子的一个我不知道教育心，
是的，
就说教的这种爱好。
而且王子他说什么，我觉得哇你真的非常好，你特别像那个在海滩上救了我的那个女孩，然后说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就你最像她，完了王子就说我真爱你，然后就安排小美人鱼睡在他的房间外面的软垫子上。
对的，就那里让人看了真的特别不舒服。
对呀，所以你看我觉得它里面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在这里的，他可能获得王子的打引号的这种垂怜不一样的看待，就是因为他不能说话，
而且他是一张白纸。
对，
就是王子要从教他走路开始
crazy
越看你会觉得哇这个对，就像你说的非常有警醒意义，因为他是非常好的刻画出女性想要融入一个主流社会，想要去受到你知道男性的青睐的一大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失语，你必须失去你发声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它是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个男权社会的残酷和不公的。
是的呀。
然后其实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小美人鱼这个公主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她相较于比如说像白雪公主或者是睡美人这样的公主来说，她起码有在行动，就是她起码是勇敢的去追求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人类世界还是说王子的爱好，她起码是勇敢的去追求了她想要追求的东西，她冲破了所谓的你知道她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对她的一个束缚，还有整个海底社会就她所生存生长的这个社会对她的这个规训，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反抗精神的。
没错，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原因爱上了人类这个与她完全不同的族群吧，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其实对人类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在海底社会来讲就是一个禁忌，因为她的姐姐们哪怕是在成年了之后浮上海面，她们也只是浅浅的看了一下就觉得哦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回家了那种感觉，只有小美人鱼是她真的想要一个不同的生活。其实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女孩如何了解世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这个故事也完全是 OK 的，你就是把它中间那些爱情元素不要看得这么重的话，她就是想要一个她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面大家都不同意的不认可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她不惧怕别人对她的一种束缚，她勇敢的去追求了，哪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他的祖母不也跟他说人类都很可怕，然后海底的世界海底的生活比人类世界好多了，但他还是觉得说那我得自己去看一看，他没有简单的对别人的说法照单全收。嗯，
是的，
他很有这种叫批判性思维一定程度上
对，然后其实说回他身上带有的这种对于自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的不满，其实这个就可以 cue 到安徒生自己的一个生平了
啊，没错，
就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有趣的一点，特别是当你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啊，就我们刚才讲那些可能还是大家也能够想到了一些女性主义的角度，接下来我们想说的可能是更少人知道的，它是其实是一个带有强烈的酷儿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没错，
因为我当时看这个故事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哈，就是说这个安徒生写这个故事他好像有点懂女人的这个生存状态然后你就会觉得嗯 interesting 对吧，虽然他是个男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安徒生他的生平以及比如说他的一些书信的记录这些，你会发现他其实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也好，他对自己的性的这个身份认同也好，是有很多的挣扎和困惑的。比如说他直接写了，他说我身上是带有像女孩子一样的特质的，以及他也会说我自己是一个半女性化的，他会用半女性化这个词去形容自己。
嗯
OK， 那我觉得就可以讲一下安徒生他的这个生平了。安徒生他是1805年出生于丹麦的一个底层家庭，他的出身是一个很糟糕的出身，父亲在他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母亲呢是不识字的一个洗衣女工，他在13、14岁的时候就前往哥本哈根去谋生活， 当时呢他是想要做一个演员，然后因为他就是还没有变声嘛，他的声音也还不错，所以就进入了那个丹麦的，应该叫丹麦皇家剧院，并且在那里呢他遇到了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赞助人，大家要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主要是记住他的这个姓氏啊，叫做乔纳斯科林。在这个剧院呢他经历了他的变声期，他变声之后其实就不再适合成为一个这个演员了，与此同时他对于写作产生了兴趣，于是科林呢就送他去了当地的一个文法学校吧，去进修，主要是要学习一些文法，因为他之前的教育是不够的。
嗯
，OK， 这个科林，乔纳斯科林在他人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长辈。那乔纳斯科林的儿子爱德华科林就是安徒生一生
挚爱，
对，就是一生挚爱了。对
对
对。他跟他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然后甚至呢就是安徒生会在书信中跟他非常露骨的进行表白，比如说他写，我的一整颗心都依恋着您，这是我或许永远都无法向您口头言说的爱，这个爱是我加的。但是他也会，就是他有专门的就说我爱你，用这样的词语去表达。然后当然了，这个是19世纪初期，你别说什么出柜，就是同性恋这个概念在当时可能都没有一个词语去形容。可以想见就是安徒生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以及在他跟这个爱德华科林交往相识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阻力以及霸凌的。就是他在文法学校里面生活也非常不开心，同学都会霸凌他，就是因为他身上可能有一些这种女性气质嘛。但哪怕是这样子，他还是深深的爱上了爱德华科林，然后给他写。但是爱德华科林呢就是个直男，就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安徒生的爱意，就甚至是维持一种柏拉图式的这种关系他也不愿意，他就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他，而且拒绝了很多次。
对，
最后呢在1836年的时候，爱德华科林是结婚了，他结婚的对象呢是一个跟他身份相当的一位女子。在知道爱德华要结婚的时候，安徒生就给他写信说，请你让叶特，就是他那个妻子啊，好好的替我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吧，因为我没有办法对你说你这个字，因为他们当时的语言是有敬语之分的，你和您是不一样的。
嗯，
就只有最亲密的爱人才能说我爱你，而安徒生自己他只能说我爱您。他也甚至是在之前有问过爱德华说，我是否可以用你来称呼，当然就是被拒绝了。那在爱德华结婚的之前呢，安德生进行了一次外出的旅行，并且他也是在这个旅途中写下了海的女儿这个故事。
是的，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海的女儿讲的这个小美人鱼的故事就完全是安德生自己的一个故事啊。他爱恋着一个他跟他完全不处于一个世界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所爱之人的爱，甚至是得到任何的回馈。与之相反的，他的爱人跟另外一个所谓的跟他更匹配的一个对象去结合了，然后结婚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对他们产生恨意，就像小美人鱼最后成全了这对爱侣，没有说你知道用匕首刺向他们的心脏一样，现实生活中的安徒生也为他的爱人献上了真诚的祝福。就比如说他会在信中写，我永远不能很好的想象家庭幸福，我像摩西一样站在山顶遥望应许之地，那是我永远无法踏足的地方，然后请您让叶特好好的替我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于小美人鱼的这种状态很多人能够共情，是因为写作者完全是将自己的那种复杂的浓厚的情感投射到了这个人物角色身上。小美人鱼一定程度上就是安徒生本人嘛。
对，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这个文本，你会发现在王子出现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描述是小美人鱼的想法，她向往的这个世界，她哪怕没有这一个王子出现，他仍然向往着这个世界。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一个自己发现自己性取向性认同并不是在主流社会的一个状态当中的一个情况嘛。就他是爱上了爱德华科林， 但是哪怕啊，就不是爱德华·柯林，他仍然是他当时所处的世界当中的一个异类。
对，这也是让我觉得小海的女儿这个故事很能让人产生共鸣的一个点，因为他所表达的这种挣扎，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挣扎是其实是很跨越时间的。而且用我们现在眼光回去看的话，你甚至可以看到很多跨性别的这个色彩。
哦，是的。
对，就包括他自己本人都说了，我身上是有女性化气质的这个一部分的嘛。当然了，那个时候他肯定也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你知道跨性别，不像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很多学术上的一些研究，以及大家都在不断的讨论。但是对他来说，他当时就是觉得，哦，我跟其他的男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
而且关于身份认同这个点在文本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因为小美人鱼它就是一个从一开始的人鱼，是一个两栖类的动物，它既不是人它也不是鱼，它是一个人鱼嘛，它从一个人鱼变成了人类，后来又变成了空气，或者说会变成泡沫，就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而且如果你去看小美人鱼它为了变成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在电影里面是没有呈现的，在原著里面是他要付出的不仅是失去声音的代价，他还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他要失去朋友和家人，他每走一步就像走在刀尖上一样，他甚至要在刀尖上跳舞，就是很多的这一切。因为我有看有跨性别者他们专门讲述说重新看这个电影之后所受到的一种触动，就是这种从人鱼到人类的一个转换，特别像他们性别重置的一个过程。
首先你是想要改变你的身体的形态的，因为鱼尾它是一个身份象征，没有鱼尾的话你就不知道这它是人鱼嘛。但是你是把你的这个身份象征舍弃了，然后换为人类的双腿，这就是从一个形态转化为另外一个形态，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手术的概念。
对，而且做完手术也是非常非常有巨大的剧痛的嘛。对啊，而且在过程中你可能会失去家人和朋友，你没有办法被以前的社会所接纳，你也很难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就好像你很难融入一个新的性别身份一样。
对，而且他那个关于声音的部分，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我过度解读，但是我会有一点觉得，从安徒生的角度来讲，小美人鱼失去了声音，其实就好像很多 trans 的群体，他在跨越性别的边界之后，他的声音的这种变化，就很多人还是能从声音里面听得出来他原本的一个性别的特质的，所以他必须要舍弃掉这个声音，他才能够从外在的一个存在上更加的接近他想要成为的那个群体。
嗯，这个解读蛮有意思的。就我觉得你说那个是有道理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体吧，它是讲述一个边缘群体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
对，
你就是要忍受很多的冷眼旁观，或者是很多的误解而没有办法去解释。我觉得越想越觉得委屈啊。
嗯，很心酸啊这个故事。而且你还必须要按照你想要融入的那个社会的规则去生活，就你必须要按照他们的 routine 来教导自己，就像是王子要教小美人鱼怎么走路，喜欢什么东西。
是的，是的。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人鱼本身，其实刚才也提到嘛，它就是处于两个世界中间的这个，你知道，有点像性别的两栖类。然后呢，其实安徒生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小美人鱼不是他唯一一个，你知道，两栖类的角色。他之前写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是在小美人鱼前大概3-4年创作的，是一个戏剧的剧本，叫做阿格涅特和海人，这个海人就是 merman 不是 mermaid
啊。对，我觉得这里要简单讲一下为什么 mermaid 是小美人鱼，就是词跟词义来讲，因为 mer 就是海水的，maid 就是少女，所以 mermaid 就是水的少女，那就是人鱼嘛。 merman 那就是水的男人，水的人，
海人，
海人。对，
是的。 OK， 所以阿格涅特和海人呢，它是一个以丹麦民间传说为素材的剧本，但是其实加了很多安徒生自己的一个解读和角色上的一个重塑吧。它讲述的就是一个作为人类的阿格涅特，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同时又带有很多男孩子气的一些色彩在性格当中，还有她的打扮上面。那这个阿格涅特呢，她有两个追求者，一个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小提琴乐师海明，另外一个呢是生活在海里面的人鱼。 那在这两个，你知道，一个人类和海人，陆地和海洋中呢，他选择了后者，就他决定去海底跟这个海人结合，度过了七年的生活，然后还也养育了子女这样。然后过了七年之后呢，他就是因为思念故乡又回到了陆地上面，却发现哈，就其实在海中的七年是等于人间的五十年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陆地上的这个追求者海民已经垂垂老矣了，他的故乡也物是人非。结局的最后呢，也是一个非常悲剧的，就是阿格涅特他始终呢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在海洋和人间的，或者海洋跟陆地的边界上死去了。
嗯，
所以如果你去看阿格涅特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在两个世界中不断的挣扎，然后没有归属之地的一个状态。
安徒生本人嘛，
是的。而且就是你这么一想，他其实哪怕我们不说跨性别人群，或者是说性少数人群，就说移民群体，或者是任何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找不到归属的人，可能都能从这样的一些故事里面得到共鸣。
是的，更小一点的案例，哪怕是那种离开了家乡，可能家乡是一个小城镇，然后来到了大城市生活的独居的一些朋友，一样的，就是你是回家呀，还是在这里生活，你两边都不属于那里，你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完美的一个归宿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海的女儿故事里面其实有一种特别普世的挣扎的情感，然后这也可能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故事有在全世界都能广泛的传播的一个原因。
这个可能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里面我唯一觉得比较尊重原著的地方，就是它里面那首主题曲，也就是小美人鱼在海底的时候它一直在吟唱的那首歌。如果你去看那个歌词，它其实没有说什么哇我超爱这个王子，我超爱这个男人，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它唱的一直是说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与你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才能成为你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一直没有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一直说的是你的世界。
而且、哦、这首歌我这次特别注意他的歌词和他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个时机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然后但是呢其实他在前面大部分的这个副歌里面唱的都是 Part of That World，就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是小美人鱼可能刚刚登场，然后呢展现她在就是她有一些她收藏了很多人类的遗留在或者丢失在海底的这些叉子呀，这些镜子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形容她对于人类世界的向往，那时候王子还没有出现。
嗯，
就她在唱我很想要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那个世界，他一直在唱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然后后来呢就刚好遇到了这个王子海难，于是他把王子救下来，然后爱上，就一见钟情爱上他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歌词唱的是我想要成为你的世界的一部分 part of your world、oh.就是你刚才讲的嘛，就这首歌其实不是说唱的我要想跟这个人这个男的怎么样谈恋爱或者什么的，他唱的更多的是对于现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满足，以及我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向往，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不满足的是什么，但是我就是非常渴望另外一个世界。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尤其是性少数群体非常能够共鸣的一个地方。而且这首歌歌词的原作者 Howard Ashman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gay
哦，那可能就不是迪士尼做的好，是这个作者本身更就是这个词作者更加理解原著的精华、
哦、
因为迪士尼对这个原作的理解就是 Holy shit 因为哦，你知道说到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点是什么，他原作里面你刚刚不是说到小美人鱼他会很喜欢去沉船的残骸里面会捡一些人类的使用的物件吗，他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是一个沉船上面的大理石人像，然后他是日日夜夜对着这个人像把这个人像放在自己的小院子里面畅想，哦，海上的世界是什么样，人类是什么样，人类是不是都跟这个大理石人像长得一样啊，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后来爱上了这个王子是因为这个王子跟这个人像长得很像、
嗯、
也就是说他是先爱上了那个世界才爱上了那个王子，但是在迪士尼的动画里面这个人像他就是从王子的船上掉下来的人像，他是先救了这个王子然后才把这个人像留下来作为哦，我已经爱上了他，这是他的东西，就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简单来说就是迪士尼的电影把它单纯简化成了一个爱情故事。
那要不然我们就直接进入对迪士尼或者说对后续的一些电影的讨伐
吐槽可以可以
哦。但是在迪士尼之前，先让我两三句话简单 cue 一下，迪士尼之前其实还有一些小美人鱼的电影
哦，
对，这个大家可以不了解，但是了解一下没所谓。也就是1976年呢，非常巧合的一个年份哈，苏联和捷克同年上映了两部小美人鱼真人版电影，然后这两部电影我都去看了，哇，非常冷门，非常偏僻，我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种改编，而且这个出产的国家我也没有想到，非常的令我震惊。
对，
是的，然后这两部电影都非常有特点。首先苏联的那个版本，我可以打包票来讲，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小美人鱼和最帅的王子，颜值爆表。
哦，你说颜值
啊，颜值，颜值。
我以为你说电影质量很好。
啊，电影质量不咋地，就是颜值真的非常好，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啊。那么捷克的那个电影跟他的路线截然相反，它有点像一个恐怖片。而且捷克那个电影，我想着重吐槽一下是什么吧。他不是拍小美人鱼吗？我可以理解哈，七十年代可能还没有什么特效，怎么怎么样。小美人鱼他们设定生活在海底，但是呢，他们都在走路哎，而且你都看得到他们的脚哎，就是有一种你装也装一下呢那种感觉。他那个色调都非常的昏暗。
他可能觉得色调暗了你就看不到他们的脚了吧。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在这个迪士尼成功洗脑全球人之前，其实你能从像苏联和捷克的这种电影里面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小美人鱼的想象并不是那种非常积极正面阳光的，就这个故事本身是有一些暗色调在里面的。
嗯，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电影呢，就是如果你非常好奇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不看这辈子也不会损失什么，总的来讲
可以。
OK， 1989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小美人鱼啊，改变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们对小美人鱼的想象。正如我们一开头讲到，小美人鱼的名字叫做 Ariel， 她爱的这个王子叫做 Eric， 王子有一条狗叫做 Max， 哈，就是所有的
还有一条狗，
这些设定都是迪士尼干的。而且小美人鱼有一头秀美的红发，这个也是迪士尼干的。在这之前 没有任何关于小美人鱼外表的描述，就是非常具体的她什么颜色去怎么打扮，没有的。那么在进入电影的内容之前，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这个电影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其实呢，在1930年代，也就是迪士尼刚成立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小美人鱼的故事已经是在华特迪士尼的一个创作计划当中了，就他们其实一直想做这个小美人鱼的故事，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落地方案，所以这个故事的改编呢一直就是往后拖往后拖。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迪士尼在一个瓶颈期当中，就他们很多作品没有获得市场上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并且那个年代的迪士尼还是有非常多的原创作品，还有一些比较不那么快乐的作品，就相对成人向一些的比较昏暗一些的作品，迪士尼还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迪士尼。那么1985年的时候呢，迪士尼有一个项目策划，他的名字叫做克莱门兹。就这个克莱门兹呢，他是在一次去书店买书的过程中又见到了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也就是安徒生童话集嘛，他就觉得小美人鱼非常的适合被改编成动画电影，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关于这个想法的提案，并且上交给了迪士尼的高层。那么迪士尼的高层呢，就让他去写一个扩展计划，就是说你具体想怎么做这个电影，不啦不啦。所以到最后他们决定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就是克莱门兹跟他的另外一个搭档叫做马斯克，他俩搭伙是共同导演了这个动画电影。那么这对搭档也是迪士尼比较黄金的一对搭档了，后来大家很多熟知的像阿拉丁、莫阿娜、都是他们一起做的。
都是非常音乐剧风格。
哎，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1989年11月17号上映的迪士尼版本的小美人鱼，它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用音乐剧风格做的，它里面穿插了大量的歌唱的内容，用歌唱来表达人物的一种心路历程的变化，来进行剧情的一些转折。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用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改编的。那么这两个特点，这两大元素就成为了开创了迪士尼新时代的元素。也就是从小美人鱼上映的这个瞬间，迪士尼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是后面的人们评价出来的，叫做迪士尼文艺复兴。也就是小美人鱼彻底的拉回了迪士尼的形象，并且为他决定了今后30年要走的道路。所以这部电影在迪士尼的发展历史上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部电影在上映了之后呢，是席卷全球票房，美国卖了8400万美金的票房，全球范围内卖了2.35亿，就在当年的这种电影市场来讲是属于超级大热的黄金片子，而且也包揽了那年的奥斯卡的、格莱美的，还有金球奖的什么最佳原创音乐啦、最佳歌曲啦等等。所以就是这个电影在商业上和迪士尼的定位上都算是大获成功吧。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它的音乐剧和经典童话故事改编这两个元素之外，它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个电影大获成功了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它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面向全年龄的非常简单的故事剧情。就它没有去做任何可以让你深入联想的东西，它把所有可以深入联想的东西都剪掉了，就做一个所有人都看得懂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小美人鱼与王子的爱情故事。
而且他把原著里面很多的重要的角色也都删掉了，反而是增加了一些像是小螃蟹啊、小海鸥啊这种迪士尼特别爱干的搞笑动物角色。
没错，说到人物的增减，要先从 Ariel 的爸爸开始说起。 Ariel 的爸爸在原作安徒生的故事当中就是不存在。
对啊，他就是祖母养大的。
他就一句话带过，就是说他有个父亲，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丧失了自己的妻子非常悲痛，所以所有的美人鱼公主们都是祖母带大的，他父亲是不管事情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首先没有这个祖母，其次这个父亲就变成了所有小美人鱼痛苦的来源。因为说白了就是他爸爸不让他与陆上世界进行接触，他爸爸不认同他对于人类世界的渴望。而且他爸爸做这一切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我要保护我亲爱的小女儿不被人类所害，不为人类所蒙骗，也就是一个爱女心切的父皇的角色。那么这种父皇，哇，这个太典型了，都不需要展开去说明了，就是所有的这种非常父权结构的改编里面常见的一个形态。
对啊，好爸爸的形象嘛，然后这个爸爸也是非常典型的那种父权的爸爸的形象啊、好像看似很严厉，但其实是非常温柔的，爱着自己的女儿，他做的一切都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儿。而且这个电影不管是动画片版还是上映的这个真人版啊，它都有一个情节是到了结局的时候啊、小美人鱼跟这个王子结合了，然后他们要共同开展自己的新生活。这个时候海王从对
海王
叫海王吧。
哎 ，DC 的海王风评被害，好不好？
父皇，从海面上升起来，就是有点像给他们送行的样子。然后也是在这里第一次的这个王子跟他的岳父打了一个照面，然后岳父呢望向他那个眼神和对他做了一个那种微微的点个头，这种眼神的交流就会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非常像是。这是我的女儿，我现在把我的女儿交给你这个男人了，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的对待她，就是一个非常物化女性的一个交接仪式。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就是结婚呀，这就是婚礼呀。
对，就结婚的婚礼上面，你知道父亲带着女儿走上红毯，然后呢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官的手里面，从此开始这个女人就从一个父权制的家庭走入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Yep，是的。然后我跟你说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于这个父亲延伸的点，就是他把原作里面那个海女巫，也有人翻译叫海巫婆了，改编成了这个父亲的算是妹妹吧、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在原作当中这个海巫婆她就只是静静的存在，就她只是在那里，然后呢当小美人鱼就是想要来到人类社会的时候，她常规方法没办法解决她的痛苦嘛，所以她就只能求助于这个可能别人觉得很危险但是他觉得有一定方法的这个女性，年长的女性 那么在电影里面就完全的变成了是这个海女巫来引诱小美人鱼走入她的陷阱，而她所有要做这一切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就把这个哥哥，这个海的大家长拉下王位，自己要掌权。这个同样是一个男人写的片子里面非常常见的女性反派角色，就她是一个完全出于邪恶的权力动机来做一些危害主角身心健康生命安全的这么的一个角色。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没有人爱，他是一个生活在深海当中没有人爱，然后没有任何的同伴，非常孤独，有点孤独终老的那种老巫婆的形象。
女巫嘛，
对啊，
嗯，他只有两条海电鳗。
说真的，整个电影让我看的最开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女巫。
哎，是的。
他的歌也比较好听，然后他出场那最后变成一个超大的女巫在海面上的时候就很有喜感，你知道。而且他当时不是拿着那个三叉戟开始搅动整个海水，然后引起那种像是龙卷风或者是的漩涡海啸的这个东西吗？他在那里搅的时候就特别像
在
做饭。
Yeah, I know.
就是在搅一些汤，反正就很搞笑，给我带来了这个电影很难得的一些快乐吧。
是的，所以说到这个是由女巫引诱她来进行了邪恶的选择，这一点其实就涉及到这电影巨大的一个改编，也就是她把小美人鱼 Ariel 来到人类世界所要付出的代价小小的进行了转换，但这个小小的转换就完全是扭曲了原作的精华。Ursula 也就是迪士尼女巫的名字，她给小美人鱼的条件是什么？你用你美妙的歌声，也就是你的舌头来换取药水，这个药水就是可以让你的鱼尾变成双腿，但是呢没有任何疼痛的代价，你需要换取的是三天内得到王子真爱之吻。同时 Ursula 又使用了法术抹除了 Ariel 对于这个真爱之吻的记忆，就是让 Ariel 完全不记得说，哦，我还要跟王子亲吻我才能获得人类的灵魂，我才能变成人类，他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了。所以呢 Ursula 的目标就是说三天之内你完成不了这个事情嘛，你也不是会变成泡沫，但是你的灵魂会为我所用，然后我就可以拿你的灵魂去威胁我哥哥了，我就可以逼他下位，然后我的哥哥一定会因为他爱女心切，为了女儿而献出他的王位，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第一点什么， Ariel 这个角色完全被剥夺了主观能动性，他并不是出于自我的意愿去寻找这个海女巫的，他是被引诱过去的，
被引诱的，
没错。其次呢，他要在三天内获得王子的真爱之吻，就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嘛。而且因为在这个版本的动画当中就没有那个救起了王子的人类公主，这个角色就是被删掉了，等于说王子睁开眼睛朦朦胧胧，就是那个眼睛要睁开没睁开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谁呢？就是 Ariel 本 real， 而且他还听到了 Ariel 美妙的歌声，所以对这个歌声也念念不忘。这也是为什么 Ursula 需要用他的歌声，他把他的歌声装到了一个宝石里面，然后后来 Ursula 就自己化形成为了一个人类公主，并且使用了一定的法术蒙蔽了王子的心智，让他认为我就是那个当年救了你的人，而且你就是要跟我结婚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从一个人追求自由或者人追求自己想要的世界和生活变成了一个三流的 Oh yes exactly 没错，就是三流的爱情故事。
是啊，
而且其实说句实在话，因为原作当中的王子跟人类公主他俩是真爱嘛，他本身在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那个人类公主的时候他就爱上她了，所以哪怕就算是原作是小美人鱼救起了他，他还是会爱上这个公主的，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就一切都是被偷走的爱情。哎，我可能已经不适合这种类型的故事了。
是的，我们都长大了。而且呢，说回现在就是刚刚上映的这个真人电影哈，就让我非常震惊的点是在于它真的就是逐帧的还原了当年就是1989年30年前的迪士尼动画。
哎，你说的非
常对，它连其中的一些梗，它的一些就是那种画面真的是一帧一帧的都是在还原，你就会觉得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把这个故事再拍一遍，就它的意义在哪里。
你说的非常对，而且这里有一个让我非常恼火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真人版迪士尼小美人鱼的电影从筹拍的时候，从定了选角的时候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嘛，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黑皮肤的演员来扮演 Ariel 对吧，然后那大叔都说什么哎呀小美人鱼是白人，然后他是红头发你怎么能让他有脏辫等等这一系列的讨论。说句实在话，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我在看这个真人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是带了期待去的，因为我的期待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说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一个有争议性的主角，那么我相信你一定是想做一些大的改变，对不对？你至少是想要拍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吧。但是你居然拍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你所有做的所谓的改变打引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肤色的演员而已，就这种连表面功夫都做得非常敷衍的出品态度让我非常生气。
是啊，
这还不让我最生气的，我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姐姐们出场的时候我真的震撼了。他的姐姐们就是集权了亚非欧所有的族群的不同的形态，
嗯，
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男性，或者这样讲吧，就看上去是一个白人男性，从电影的感觉来讲你会有一种为什么，如果你已经这么努力的想要改善这个电影当中对于人种状态的一个表现的多元化的状态，你至少把这个爹换了吧，我真的受不了，
嗯，
我真的非常生气对这一点。
而且他电影结尾的时候有一幕就是 Ariel 跟这个王子他们开始远航要开始他们新的生活的时候，回头望去就是一片的人类站在海滩上，然后和一片的人鱼
坐
在
船上
坐在船上或者是就是在水面上这样浮起来，这样就是一副好像人和人鱼两个种族大和谐，然后不同肤色大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时候看人就觉得哦，这个才是你电影如果真的是要讲这个主题的话，你可以把前面的都改一下呀。
对呀，
没有。而且看的时候后来我想到那个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就是我大推的那个皮克斯的电影 Luca 夏日有晴天。
嗯，
因为夏日有晴天它也是讲人鱼和人类之间的一些矛盾和这个友情感情故事等等的，那个电影拍的就特别好啊，你看他们的结局这种大团圆人类和人鱼互相尊重然后一起和谐的这个 happy ending， 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感动。
对，
就跟这种小美人鱼里面硬熬的大团圆就是完全是不同的 level。
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深刻的意识到迪士尼就是在偷懒偷工减料，就是你有这么多钱你有这么强的技术能力你能做这么逼真的特效对吧，你改编个剧情怎么了呢，30年了你还在拍1989年的东西，1989年的东西也许在当年看来是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的，在现在看来这什么就是一点都没有进步，你们反省反省自己吧。有很多人就是在讨论关于为什么用一个黑人演员来扮演小美人鱼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你们既然冒着这么大的舆论风险去做了这个选择，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写一个剧本啊，你这不就是纯粹的做表面功夫吗？我真的对这个真人版非常非常生气。而且好，既然已经说到真人版电影了，多吐槽几句吧，好吧，这电影大家千万不要去看哦，看了就是我们就是为此付出了不值得的时间和金钱。很多人在说这个女主角不够漂亮，很多人在说小美人鱼一定要是个美人鱼哦，但是说句实在话 mermaid 这个词它只是小人鱼，
对，
它根本就没有美这个元素，对，所以它美与不美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再加上本身这个电影想要呈现出来的 Ariel 的这个状态是一个热情的对生命充满了好奇的这么一个小人鱼，所以我觉得过分强调这个美是没有必要的。
对啊，
好，那你就现在硬要说好吧，我们小美人鱼她一定要美也行，那我们以同样的标准来看看王子吧，这个王子他也不咋好看他也不咋帅，没有必要你知道吧，这个讨论对于这个电影来讲。然后这个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因为他是个歌舞片嘛，这个王子他甚至不太会唱，他唱的也不咋好，这个电影所有的精华都贡献给了 Ursula 就是那个反派女巫，她唱的部分贼精彩而且贼克苏鲁，我觉得非常棒。
是的啊，我当时他选了那个哈利·贝利去演的时候，因为是这样，我不是通过这个电影选角认识他的，我是通过他的那个音乐组合认识他的。就他是歌手出身嘛，然后他跟他的姐姐还是妹妹啊，反正是他们有一个姐妹亲姐妹的组合叫 Chloe and Halle， 而这个组合是我很喜欢的，就我一直有听他们的歌，当我知道他们选了其中的 Halle 去演小美人鱼的时候，我还挺惊喜的，就我会有期待嘛，就像你说的。然后呢，整篇我其实就是最期待的就是他唱歌的部分，但结果他就只唱了开头一点点，后面他就没有声音了，他就失声了呀。
啊，是的，是的，
就一直是。而且说真的，他演技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觉得看到一个很懵懂的一个少女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虽然这个电影有很多值得吐槽的部分，但就像你说的，关于这个主演他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他的眼距有多宽，他是什么发型，然后他妆造是不是显黑，这些的都真的是挺外貌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言论，我每次看到都会很生气。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人版大电影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这个失败的核心是建立在迪士尼本身对于这个电影的定位上面的，就不要本末倒置。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好，我们已经讲了足够多关于小美人鱼的故事改编等等，对吧？最后来讲一个没有想到的小美人鱼，就是因为安徒生他是丹麦人嘛，他也算是丹麦的国民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了。那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海港呢，是有一个小美人鱼的雕像的。我在前几年的时候非常有幸的去拜访过这个雕像，当时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就这么说吧。第一个震撼是什么呢？这个小美人鱼的雕像它有点太小了。就是你会以为哈，它在一个海港嘛，它至少应该是个大雕像，比如说真人比例之类这种，但它可能就是一个桌面电脑比例，
这么小吗？
非常非常小，这个小美人鱼的雕像。而且因为它很有名嘛，海的女儿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世界范围内的小孩都读过这个故事，所以可能大家去到丹麦旅游都会想要去看一看这个雕像，对吧？所以我当时去到的时候第二重震惊是什么，也太多中国韩国旅行团了吧。我当时真的只能很远在一个高点去看这个雕像，根本无法近身，你知道吗？因为全都是人，所以你就是能感觉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震撼，就是哇，它好小啊，在现场的时候。而且那个雕像因为它已经饱经历史的风霜，它应该立起来至少100多年了，好像我印象中啊，所以它是青铜雕像，然后它有一些那种表面已经脱落什么的，就是很光滑了，色泽不一样了这样。所以这个对雕像是一个可能大家如果对此有所耳闻，对它有一个很美好的那种幻想的话，
就不要去是吗？
对，就是不一定需要去，不是非常值得。
哎，这样子下次可以去那个阿格涅特海海人雕像，就是我刚才不是提到说安徒生写过一个戏剧的剧本叫阿格涅特和海人嘛，也是讲一个两栖类的这个这个故事，它不是是丹麦本地神话为原型的嘛，所以呢他们当地也就是哥本哈根也有一个是海底的雕像群，就是基于这个故事的，可能没有那么出名，可能人会少一些。
我都没有听说过。
对啊，
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拜访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对对对，还是 Q 回我们本期的这个主题，就是聊了这么多，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是关于原著文本的它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而且它那种就是描写边缘人群或者是异类不被主流所接纳，然后但是又同时想要去进入主流社会，他所要付出的代价，他所要经历的痛苦，他所要承受的种种的非议，这个点给我留下的怎么说呢，就是让我真的感觉很心痛。虽然我也有一些感觉可以值得共鸣的地方，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在这个海的女儿面前不值一提。然后与此同时就会更加让我能够对于一些群体的怎么说呢，更加能够共情了吧。
我理解你想表达的这个意思。那么可能对于我来讲，做这个系列第一弹的一个最深刻的感触是非常的不悦、不愉快，或者是可惜的那种心情。因为我们之前做那个格林童话那期节目，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就说哦，就这些童话都是格林童话里面出来的，那小美人鱼是哪里出来的，就在讨论说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我们小的时候两座大山嘛。那么小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难得的原创的童话故事来说，它本身有非常高的文学也好、被剖析也好的这种价值在里面。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故事被商业化、被大规模改编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遭到了最多的误解和曲解的，也就是被迪士尼误解和曲解了，然后被他们用一个我现在觉得非常可惜的方式推向了全球，面向了广大的孩童们，尤其是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的吧。
嗯，
因为可能其他的故事它从本源上来讲它就有一些时代遗留的我们现在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在里面，但是海的女儿本身它有很多超越时代的价值，
没错，
但它反而面临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对迪士尼非常持保留意见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辈子是接不到迪士尼的广告啊。天
哪，我们后面还是会做一些迪士尼可能相对做的比较好的公主的系列，就所以、
哦、也是的，
对，因为迪士尼后面其实做了一些我们认为哇真的是与时俱进它进步了的公主的内容，只是没有想到说2023年真人版它又开始开倒车，你不知道这个倒车要往哪里开，对吧？
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是的。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包括你们可能想要听哪一个公主的故事，或者是对哪一个公主比较感兴趣，我们这个系列呢肯定是会继续做下去的，但至于更新频率现在还不好说。感觉因为有很多功课要做嘛。对，但就像刚才龙总提到的那样，他就是迪士尼哈，他从早期的传统的这种要靠王子拯救的公主们，到现在越来越独立自强的主人翁女孩，特别是近几年的就除了今年之外的吧，
对
的一些创新的女性形象，会让我们觉得啊，其实是有价值去看一下每一个公主身上的特质和她们的发展故事，以及看一下每个时代所需要的公主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个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到底还需不需要公主。
嗯，说得非常对，
所以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吧。
那么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再次感谢靠谱讲书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不要忘记这次袁雨龙的听友独家福利哦，价值18元的一个月 VIP 会员，只要找到 show notes 中的二维码，或者是在靠谱讲书公众号回复袁雨龙就可以领取。
另外还有就是评论区我们会选5位幸运听众额外获得价值98元的靠谱讲书 VIP 年卡，大家就不要错过啦。
对的，
那刚才也说了嘛，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留言，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3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哦。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Bye.